请大家打开圣经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十章，旧约以斯帖记第十章。找不到，是王代拉尼斯在李希米后面。以斯帖记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四节一直看到十七节，第四节到十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先来念，请弟兄姐妹跟着念。第四节，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摩迪改穿，要她脱下麻衣，她却不受。于是哈达格出到朝门前的宽敞处，见莫迪改，又将所抄写片传苏三城要灭绝犹太人的旨意交给哈达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以斯帖就吩咐哈达格去见莫迪改说，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此时你若闲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们请张宏牧师传讲神的话语，他的信息的题目是差遣的声音。
弟兄姐妹晚安，我们再有一段时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可以唱诗敬拜赞美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可以享受你借着圣灵的运行与我们的同在，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懂得拨饼纪念天上地下唯一靠他的名可以得拯救的基督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众人在这里拨饼纪念我们的主，主的灵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甚至于有些都可能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医治。是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神的子民，在神的面前侍立，仰望他的面光，就必得恩惠。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我们能够读你的话语。父啊，求您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爱基督耶稣的心，赐给我们对圣灵柔软的心。父啊，当日以斯帖所听到的话语并不好听，是刺耳的话，他却没有恼羞成怒，不但能听也能够顺从，这是何等一个奇妙的事情。父，你知道我们喜悦听好听的话，主求你施恩，让我们从这历史的事件中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也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荣耀，我们就能够活出你原先在创世以前奇妙的旨意，拣选我们应当有的样式。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经文至少从13节到17节，在过去几个礼拜，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一点印象？有的举一下手。 OK， 请放下，因为这是三个礼拜之前10月11号礼拜五的晚上，玛丽兰来的牧师刘传章牧师来带领今年若个教会宣道月的宣道年会的第一堂信息所用的经文。那个礼拜五，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来的弟兄姐妹，你大概知道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刘牧师夫妇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早上11点就离开玛丽兰，就离开 DC 附近，他们计划5点半以前一定可以到若个教会。哪想到我们在若个教会等他，等到了6点40都还不见到刘传章牧师夫妇。而那段时间在玛丽兰，在 DC 还有其他的事情，那一天天气很不好，下很大的雨，而 DC 又有 sniper 又有狙击手暗杀人，而且就在那天早上那个狙击手又再次开枪暗杀人。所以我们从 internet 知道的消息是在 DC 的附近有许多的公路整个被封起来，我们根本不晓得刘牧师有没有被封在这个检查的范围之内，而且刘牧师又偏偏没有手机。我在他来之前还特别打电话给他，我说刘牧师，我教会的办公室号码是这个，我们家有一个手机是我太太的，但是我那天会带着是他。他说不用不用不用给我，我没有手机。弟兄姐妹，到了6点40分的时候，我们心焦如焚，不知道到底他在哪里，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约好了教会几位牧长，还特别要请刘牧师夫妇在附近的一个餐厅很快的用一个简单的晚餐。我就跟几个牧长说，我说你们先去那边等，没有必要大家都在这里饿。所以6点40分在那边等，心里非常的着急。着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教会分了5大事工之后，把宣道部的这件事情 assign 要我来负责。所以我那天就心里面就我就开玩笑，我就跟两个长老开玩笑，我说哎呀，我们当中得有人开始准备信息了。那长老说是啊，就站在我面前，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应当我准备。我在慌乱中开始看这一段圣经，到了7点5分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美琳，我说没有关系，信息已经准备好了。美琳说我才不管你信息，你吃饭没？因为我有糖尿病，她担心我不吃饭血糖又要上升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那大约30分钟之内，我从这段圣经里面所准备的信息。不是因为我已经伤了脑筋白了头发，所以就想说哎呀非要讲给你们听不可，就好像三个礼拜以前煮了一盘菜没人吃，放在冰箱里冻了三个礼拜，现在给你们吃剩菜，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发现这段圣经的确非常适合用来在宣道月传讲，这段圣经非常适合在宣道年会来传递对于宣道的认知，来说明宣道的意义，来澄清许许多多对宣道的误解。宣道月或者宣道年会到底是为什么？简单说起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从这段圣经里面发现，宣道月跟宣道年会，如果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让教会中的每一个属神的子民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奉差遣的生命。这是宣道年会，这是宣道月，每年一次又一次办，唯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我们的生命是奉差遣的生命。在宣道年会里，讲员传递这个差遣的信息，会众我们坐在那里领受这个差遣的声音。宣道月叫做 Mission Month， 宣道年会叫做 Mission Conference。
miss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 mission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 missio 演变而来的，这个拉丁文是又从另外一个拉丁文的动词 missus 来演变出来的名词。这个动词的意思翻成英文就是 to send， 差派、差遣、打发。 a mission 的意思我们把它翻成宣道，其实就是对于差遣这个名词的认识。这段经文的中心，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中心13、14节，其实可以说是以斯帖记整个书卷的中心。你如果去看以斯帖记，你把它从第一章第十章，你如果按字来看的话，这几句话几乎是在整个书卷的中心位置，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个差遣的真理。13节、14节，莫迪改的话就是要让以斯帖认识一个事实，她是一个受差遣的女子。这个背景弟兄姐妹可能知道了，我很快的提一下。以色列人亡国于巴比伦，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不到百年的时间，巴比伦就衰微，就被波斯马代这个王朝取代吞灭了。而在波斯马代这个王朝中，后来特别显示出来的就是波斯王朝。而这段事情以斯帖记就是发生在波斯王朝的这个时候。以斯帖在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那里交代以斯帖怎么样被招选成为波斯的王后，然后讲到在这个王朝当中有一个官，他叫哈曼，他仇视犹太人，仇视莫迪改，因此他就想要设计来除掉在苏珊城里面的犹太人。莫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刚才我们从第四节 读到第八节的，就去请以斯帖能够向王，向波斯王来为犹太人求情。以斯帖心中犹豫，心中害怕，因为虽然他是王后，然而王宫有王宫的规矩，没有经过王来叫的人，没有蒙召的人不能够擅自进去见王。如果进去的话，如果王向这个人伸出金杖来，这个人的命就可以存留，否则的话这个人就必被致死。在他告诉莫迪改他的难处的时候，莫迪改讲出了13节到第14节，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听起来非常不好听的话，甚至于是威胁的话，甚至于好像是咒诅的话。其实莫迪改就是要让以斯帖一件事情，认识自己被差遣的生命。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你不只是一个身材妙曼、面皮花娇的一个美女而已，你不要只是这样看你自己，你的确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但是你的身份已经不只是世人来看的一个美丽的女子。以斯帖，你也不只是一个运气好的人。前面第一章第二章那里交代波斯王招选美女，招选了许多许多。各位，不管你什么时候有没有看过美国或者世界选美，我结婚之后我就不看选美了，但是念初中要高中的时候还是看过。哇，坐在那里看，不晓得哪一个比较漂亮，因为各有各的长处，就是美国人说的一句话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么多各有各自己面容特色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女子被波斯王看上？各有各自己美丽的地方。以斯帖啊，你不是只是运气好而已，你的生命有一个特殊的意义。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你也知道你今天进这个王宫因为你美丽， 你也晓得，当那些美女一个一个呈现在王的面前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知道不一定被选上，因此你也晓得这是一个运气的问题。以斯帖，以斯帖，然而你的生命远超脱于这一切，你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一般人对于 mission 有一个误解，这是这一段经文非常清楚澄清这误解的地方。什么样的误解呢？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差船特会，听到一位非常资深的在宣道事工上非常资深的仆人 George Murray，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的校长。在他任职校长之前，我顺便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许许多多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上了海外的宣教工厂。而这个 George Murray 在成为这个校长之前，他是 TEAM T-E-A-M 这个宣教机构的 President， 是总干事负责任的人。我参加他的一个专题，很奇妙的就是他在里面他说，我今天要首先告诉大家，宣道不是什么东西，宣道不是什么。他说一般人以为，一般人一想到宣道，一想到这两个字，就想到是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家，遥远的地理区域，一想到就是不同的语言，一想到的就是那边的人，男的都是光着膀子，女的都是穿着草裙，拿着一个帐子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样叫的人。他说 mission is not this。 他说一般人一想到先到，就想到说比我们穷的人，比我们文化差的人，比我们可怜的人，社会基层的人。他说 mission is not that。 他说宣道不是这一切。他说因为当人一想到宣道是这样子的话，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太困难了，我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我跟这样的事情无关，我跟这样的事情无份，我一个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老太婆了，怎么可能还跑到非洲跟着那些土人跳舞啊？每个人都会觉得太困难，不可能。他说是的，这些不同的族类，不同的语言，遥远的国家，遥远的区域，贫穷的族群，是有它独特困难的地方，也有它特别的价值。有人投身在这些地方上是有它特别的价值，也有必要性。他说但是 mission is not this。 宣道奉差遣的生命不是在这种环境之下才活出来的，宣道奉差遣的生命在现在，在我们客观环境里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之下就要活出来。在我们没有离开美国，在我们没有离开 Somerset 一步之前，我们就要面对差遣的挑战，我们就要面对差遣的声音。我就算有病了，我不可能到一个偏远的一个地方，我去那里只会拖累人，我也不可能再学第二种语言，我就是活在美国上面的这个地方，我仍然要面对差遣这个挑战，我仍然要面对差遣这个声音。这是 George Murray 在那一次专题里面给我一个非常澄清的一个解释。以斯帖就是这个样子，以斯帖他受差遣的生命，他受差派没有要求他离开王宫一步，没有要求他到一个贫穷的区域，完全没有。以斯帖受差遣，对他来讲，神差遣他任务的完成就是在那个舒服富裕的环境里面，一步都不需要跨出王宫来。然而以斯帖面临听到这差遣的声音，他面临的挑战是在王宫里那个环境，他心中的挣扎必须在王宫里那个环境 Work it out.
因为他是被差遣的人，他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我们对于宣道必须有一个澄清的角度，必须有一个澄清的认识。我们不需要想说我怎么可能呢？既然不可能，为什么一年一年要办这样的聚会呢？因为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引发的反应。差遣的生命在我们离开撒马塞这个地方一步之前，差遣的挑战、差遣的声音，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对于差遣另外一个误解，有人说差遣应该是神自己对人说，必须要有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不管是异梦、异象，或者听到声音，或者是预言，不应该是由人来讲的，不应该是从玛丽兰请一个牧师来讲差遣的事情。牧师啊，如果神要差遣我们，他老人家还没有足够的办法让我们晓得吗？神如果要差派我们当中的人，神自己会说，何必教会一年又一年的办宣道年会呢？你看摩西的例子，烧着火的荆棘，牧师啊，我告诉你，我要是真的碰上这档的事，我肯定被拆的。你看保罗骑着马就掉下来了，我开着开着 Camry， 我开着我的开着 Honda， 一片闪光，我要是有这样奇妙的经历，我也要被拆。牧师啊，你晓不晓得，对于超自然的现象的确会有。我要再告诉弟兄姐妹，超自然现象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事情，我们当中也有人经历。然而对这样的事情，有几样事情需要解释。我们刚才所说的摩西，我们刚才所说的保罗，这样的人是神在非常时期在他的手中的非常之人。各位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摩西蒙召之后马上回到埃及，带着100万不停的抱怨的人要走出埃及来，你干不干这档子事？你想想保罗这个人，这么大这么奇特的意象，因为告诉他必须为基督的名受苦再受苦，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我们不要随便羡慕这些事情，不要随便讨论这些事情。第二，说有超自然的现象，说有这种主观的呼召，不见得是真的。所有我们谈论的这些主观的经历，不能够成为一个绝对充足的条件。我讲的是数学的术语哈，就是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哈，不是一个绝对充足的条件。我在德国有碰到人非常喜欢超自然的现象，追求很多很多的聚会，而他每一次去追求都有事情发生，都有预言对他说，他闭起眼睛也看到神给他广大的合场。问题是这样子的人，他在还没有进这合场之前，连说话的重点都掌握不住，站在那里吃午饭跟他讲几分钟都不晓得他在说什么。我知道教会的录音德国的人可能会听到，黄牧师上去就说了，说我们在罗格教会讲到要小心啊，现在有这个 internet， 德国的人慕尼黑的纽伦堡的柏林的都听，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当面当说的都说了，当面当劝的都劝了，没有什么好怕的。这个人他完全没有任何肢体在那里可以公认的一个恩赐，但是他告诉我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问我这是不是真的。哎呦，我在想，是我给你这启示啊，你问我啊，是我给了你这异梦啊，你问我啊。各位弟兄姐妹，超自然的现象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绝对充分性的条件，绝对不能有人说，哎呀，我有很多主观的经历，我前两个礼拜又做梦了，就一定是一个奉差做传道的人。因为这里面的事情太主观，
任何人来问我，我都不能说，因为 I didn't give you that。 我怎么能说呢？我怎么能判断呢？这里面太多一厢情愿的可能性了。所以超自然的现象，如果说我们说神要差遣我们，他一定要超自然的做，各位弟兄姐妹，超自然自以为主观的经历不能够成为绝对充分的条件，那么倒过来说，它就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既然不是 sufficient， 就不是绝对必要的条件。相反的，差遣的声音经常是由人发出来的。我们教会有提摩太团契，有很多人说只要主呼召我，我就愿意。在等什么？等梦？等异象？差遣的声音经常是由人发出来的，是神的子民代而发言。在以斯帖书卷里面，你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以斯帖有超自然的经历，一次超自然的经历都没有。差遣的声音都是由莫迪改对他发出的。差遣的声音通通两次都是莫迪改对他发出来的。而我们从以色列的反应，我们也可以说，教会每年办宣道月、宣道年会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以斯帖在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他有犹豫，他有抗拒，他有逃避，他有解释。第二次他才听明白了。所以教会一年又一年办宣道月是完全合理的事情。教会每年办宣道月，每年办宣道年会，为了要鼓励激励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明白受差遣的事实。以前没有听明白的没有关系，今年有机会再听。今年没有听明白的没有关系，明年若是主恩待我们能够找得到讲员，还有人有机会再听一次。以前没有听明白的，就像以斯帖一样，第一次没有听明白的，总有第二次机会再听。还有初信的信徒，刚刚信主的，也需要听，更需要听。几年以前开始在宣道部服事的时候，宣道部跟同工们搭配的时候，有一个同工有一次把前一年若歌教会宣道信心任性的人数做了一点统计，大约有超过50%的奉献单位都有参与信心应许的奉献。结果那一年宣道年会办完之后，这个参与的百分比增加到超过60%。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即令有许多的人第一次参加，他很可能只是填写，我除了十一奉献建堂奉献之外，我每个月奉献$10，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信徒听到直到明白自己是一个受差遣的人来参与，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我们不是在看数字，我们是看我们对于自己生命本质的认知。我要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每年的信心应许都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填一次，其实不是给已经参加的人有一个想法说，我去年给太多了，今年有一点机会把它写少一点。各位弟兄姐妹，这绝对不是我们每一年每一年要大家填写的用意。因为若是我明白我的生命是奉差遣的生命，若是客观的环境许可，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经济现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若是环境许可，那我们每年参与的至少应该维持，甚至于有些许的增加，而不是说哈，今年没什么感动算了。 我们每一年填写一次，不是让已经参与的人有机会 back out。 我们每一年填一次，是让以前没有参与的人能够明白，能够参与。我们不能够说，哈，你看那詹姆斯几年以前还肥肥胖胖的，有一点福相，最近怎么搞得瘦成这个样子，跟个瘦猴一样，看了就不顺眼。他负责宣道施工，算了算了，不要参加了。我们的参与不是因为我们每一年聚会觉不觉得有感动而改变。对于只要环境许可，我再讲一次，只要环境许可，我参与的程度至少应该维持，甚至于增加。因为我们每年让弟兄姐妹填写一次，不是要弟兄姐妹从认识奉差遣的生命降低到不认识，乃是越来越认识。今年按照马鸿章弟兄给我的数字，国语部参与奉献应许的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到目前为止70%不到。我一定要给你，请你们放心一件事情，过去三个礼拜放在我信箱里面的回应，我一份都没有看，我一份都没有看，完全交给马鸿章去看。因为我不要做一个知道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金钱的牧师，我永远不要做这样的牧师。这是这个教会很特别的一个保守，这是一个教会很特别的一个做法，我看得出来这个做法的智慧。但是马鸿章可以告诉我这个数字，可以告诉我今年参与的国语部的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二。最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对于差遣的认知是建立在我们对神以及对于神的子民这个家的认识。14节、13节到15节听起来，13节到14节听起来非常难听的话。14节的上半句，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好像很难听的话。14节的上半节，莫迪改是要以斯帖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大有能力的，他有全然的权柄，他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从来没有一天会被逼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无可奈何。这是莫迪改的意思。宣道不是求大家，你们不做，看看那些人多可怜啊，不是这个样子的。莫迪改要以斯帖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以色列的神绝不会落到一天好像无可奈何。换句话讲，他要以斯帖明白，参与与神同工是我们的荣幸，与神同工是神抬举我们，是他高举我们，是他看得上我们。14节的下半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他要以斯帖对于自己是属于神的子民、神的国、神的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这个认知能够清楚，能够明白。他要告诉以斯帖，在神的家中没有独善其身的。In the community of God,没有独善其身的。我们跟神其他的子民的生命息息相连，这是圣经的奥秘。你如果去看旧约、新约，到处充满了这个观念的表达。摩西是一个忠心的人，谦卑的人，温和的人，是一个有连续的人，所以以色列得到祝福。当耶和华说我要灭掉这些人，重新给你立起一群人的时候，摩西说不要做，不要做，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摩西这一个忠心顺服谦卑的人，以色列蒙福。大卫当他忠心的时候，当他面对格拉亚的时候， 以色列蒙福。大卫当他悖逆的时候，撒母耳记下24章，当他打他底下的军长劝他不要去数百姓，王啊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偏偏要去数。撒母耳记下24章，瘟疫杀死了多少的以色列人。约书亚记第7章，亚干犯罪导致以色列人败于爱城。各位弟兄姐妹，圣经一而再再三让我们看到在传递一个信息， The sense of community， 一体的认知，一体感，同甘苦同生死的这个意识。摩迪改对以斯帖讲话是要表达这件事情，他不是要咒诅以斯帖，他是要告诉以斯帖，他说若是神的家受到重大的打击，你不要以为你躲得了，你不要以为你没有不会受到影响。 Sense of community， 摩尼盖提醒以斯帖对自己生命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的认知，这个认知使得以斯帖明白他受差遣的身份。明年的宣道预算31万里面有70%是要支持28个宣教机构、14个宣教士，另外30%是用在教会宣道年会、短宣，还有生之追寻，一个非常大的支出。生之追寻都做在这方面。上个礼拜三，泰国来的一个宣教士杨义哲，他找来1个多钟头，我跟他在办公室里讲话，坐下来讲没几句，这位弟兄是我第二次见面，第二次见面里面，这是我跟他第一次以代表若歌教会宣道部的牧师的身份跟他谈话。坐下来讲了几句之后，我说义哲啊，我说美国的经济对于现在支持你的有没有影响？哈哈哈哈，你是我来美国所见的教会里面第一个敢问我这个问题的。他说因为别的教会都不敢问，免得我再跟他们要。他说是的，他说特别是那些个体来支持他的，他说许许多多都写信跟他说，杨义哲弟兄对不起，我们撑不下去了，杨义哲弟兄对不起，我的公司关门了。1个多礼拜以前我们信心奉献收到的数字比现在差很多，感谢主。上个礼拜边云波弟兄来，或许对这个教会有一些冲击。那个时候有个同工问我怎么办，我说非常简单，咬紧牙关撑死了也要支持这些宣教机构跟宣教士，要砍就是砍我们自己的 program， 要去掉就是去掉我们自己的短宣。这是28个机构，这14个宣教士 non-negotiable， 我们眼看不到他们，也大概听不到他们呼求帮助的声音，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肢体。 Sense of community， 宣道月是要我们众人听见差遣的声音，被提醒，被教导，我们的观念能够澄清，知道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在活在 Somerset， 在活在 Somerset 的这个 moment 都是奉差遣的生命。就像以斯帖一样，他王宫不必踏出一步，他有他的任务。我们的心智能够再一次被坚定，若是有人真的蒙主的心意要差到远方的，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个交托；若是有人真的蒙神的心意应当全职传道的，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个交托。不要去算，不要去数，不要去觉得这个机会好不好，欢欢喜喜的领受这个交托。对我们这些没有被主这样交托的人，仍然有一个必要性，仍然有机会活出
这个被差遣的事实。这是一段非常好的经文。我在10月11号被逼的20分钟之内看到这几样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谢谢你们。